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利比亚东部洪灾死亡人数超过5300人，10000多人失踪。金正恩会面普京之际，美国批准出售南韩50亿美元 F-35 战机。中共当局传出禁用 iPhone， 白宫形容这个是不当的报复行为。加拉格尔呼吁参议院领袖舒默访华时候能够谴责中共劣行。美菲提升防御态势，准备升级靠近台湾的机场和海军基地。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截至利比亚内政部星期三更新的数据显示，利比亚当前这一场毁灭性洪灾已经造成至少5300人丧生，7000多人受伤，并有10000多人下落不明。综合卫报和路透社指出，自从风暴丹尼尔10号席卷利比亚之后，导致当地两座水坝崩塌，洪水亦都淹没了大片城镇。联合国数据专家哈米德暗批利比亚的这场洪灾其实是一场人祸。他表示，这场人道灾难和摩洛哥地震不同，地震的发生难以避免，但他认为这场洪灾是由各种疏忽及严重过失所酿成。而当地前一日仍然有生还者被压在瓦砾堆下求救，灾情严重的肇斯镇及周边村庄有多达几百栋屋舍遭到烂泥、残骸和洪水掩埋。灾情最严重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德纳市市长估计，这一次洪灾最终可能会有多达20000人罹难。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院批准对南韩出售价值50亿美元的 F-35 战机，而美方批准这项军售的时机适逢与北韩紧张加剧之际。北韩除了刚刚进行了最新的导弹试射，该国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亦都造访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扩大武器合作。当日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批准向南韩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25架 F-35 战机发动机及相关设备。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将借由提供南韩可靠的防御能力吓阻该地区的侵略，并确保南韩军队和美军的互动操作性，从而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军事能力。对于近期中共传出禁止政府机构使用 iPhone 手机的消息，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星期三表示，中共当局这样做是对美国企业的激进手段和不当的报复行为。尽管目前中共外交部予以否认有扩大禁用 iPhone 手机，包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没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他说，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的问题。对此，柯比星期三在媒体简报上回应说，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他表示， 好显然呢个似乎系我哋过去喺中国所睇到嘅对美国企业激进同不当报复嘅一种手段。同时佢都表示佢嘅担忧，呼吁北京喺限制使用 iPhone 手机方面采取更透明嘅做法。针对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据报将会喺10月访问中国。众议院应对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三表示，他希望舒默这次出访能够当面谴责北京加剧侵略台湾，对美国盟友造成的经济胁迫。当日下午，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举办了一场圆桌会议，主席加拉格尔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参议员舒默计划在十月率团出访中国、日本和南韩，时机是否合适？加拉格尔回应表示，这个完全取决于他们打算对中国做什么。他说，如果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听中共官员训话，我不确定出访有什么价值。今年二月曾经秘密访台的加拉格尔说，如果舒默代表团决定出访，应该以两党合作的方式表达美国国会对中共各种胁迫行为的强烈谴责。根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准备升级和建设靠近台湾的一个机场和一个海军基地，显示和北京关系紧张的美菲安全联盟正致力于提升彼此的防御态势。报道指出，菲律宾正寻求美国协助，在北部卡加延省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兴建一个码头，并着手整修当地机场。另一方面，菲律宾都扩大了一项国防协议，开放美军使用这个海军基地在内的四个新据点。官员建议在同样靠近台湾的拉尔格机场内设置燃料储存设施和指挥中心。星期三当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等高阶军事官员都到了这两个地点进行检阅。就在走访菲律宾这些据点的同时，两国军事官员也都准备在星期四在马尼拉就怎样深化安全合作展开磋商。据共和党籍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星期三宣布，他明年将不会寻求连任参议员。星期三，他在社媒群体 X 发布一段影片表示，过去25年来，我一直在这里从事各种公共服务，如果我持续走到下一个任期结束，我将会是80几岁。他提及，坦白讲，现在是一个新一代领导人的时代，他们是需要做出决定的人，这些决定将塑造他们生活的世界。现年76岁的罗姆尼2012年曾经美国总统大选上披上共和党战袍，对决民主党籍的总统奥巴马，不过最后以失败告终，而他目前的参议员任期将在2025年届满。由于国会参议员是一任六年，如果他寻求连任并且当选，下一届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将会是83岁。是不是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国防部表示，13号较早时候袭击了克里米亚城市塞凡堡的俄罗斯海军目标和港口设施。这个似乎是俄乌战争到现在乌军对俄军黑海舰队所在地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一艘大型船只和一艘潜艇受损严重，很可能无法修复。莫斯科方面证实克里米亚遭受袭击。克里米亚半岛原属于乌克兰，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接着被吞并。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持续以长程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从远距离袭击乌克兰，而基辅当局如今这一场袭击行动凸显了乌方飞弹打击能力与日俱增。这个星期，乌克兰官员再次呼吁盟国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来抗击俄罗斯侵略军。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访问基辅期间和他会谈之后，他强调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紧迫性。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东方太空发射场举行了高峰会。美国和南韩再次警告北韩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可能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弹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三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和北韩之间任何形式潜在防务合作感到关切。柯比说，美国正在密切监视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接触。他说，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帮助普京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如果他们决定推进某种军火交易，那显然我们会采取措施，我们会适当地应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统一部长金英浩14号亦都对俄国和北韩军事合作武器交易表示担忧。金正恩星期三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北韩向他东海岸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三回应普京期间邀请他访问北韩，但是报道提到普京暂无回访平壤计划。不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将尽快见面讨论后续措施达成协议，预计双方最快下个月初将在北韩会晤。美国13号和巴林签订加强防务和经济关系的协议，展现对这个十年前面对武器禁运的波斯湾君主国的支持。和邻国伊朗关系紧张的巴林已经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但是这份协议通过加强合作、承诺情报分享等来巩固两国关系，兼具象征和实质意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和巴林王储萨尔曼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表示，这份协议让我们在威胁出现的时候更好地判断或因应。布林肯表示，协议的核心具有共同目标，共同合作打造更安全、更繁荣和世界联系更紧密的地区。这一份全面性安全整合和繁荣协议亦都将促进科学交流、投资机会，并致力于再生能源领域。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表示，如果不能够在星期四晚上的最后限期前达成合同协议，该工会将对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各自经营的少数工厂进行有针对性的罢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费恩星期三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财经论坛节目中讲到，如果不能够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晚上11:59的最后限期，也就是目前的四年期合同到期之前达成劳资协议，该工会在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 Stellantis 汽车集团某些工厂工作的工人将举行罢工。有针对性的罢工只在某些工厂停工，这个和当地的合同问题有关。一旦罢工举行，三大汽车制造商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劳资双方正在交换报价并长时间谈判，但他们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分歧似乎仍然还很大。 过去两个星期，宾夕凡尼亚州逃犯卡尔坎特躲过无人机和直升机搜索，以及从 FBI 到边境巡逻队的缉捕。卡尔坎特13号被警犬逼到无处可逃，在草丛中被狗咬伤之后被制服。34岁的巴西直杀人犯卡雅坎特因为2021年4月当住两个幼女面前杀害了前女友，上个月遭判无期徒刑。他8月31号逃狱，当局动员了500多人缉捕。12号在林地中发现他的踪迹之后，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洛表示，卡雅坎特13号上午8点左右落网，过程不费一枪一弹。他特别称许执法单位的杰出表现以及民众的鼎力相助。官员说，卡雅坎特头皮被咬伤，将经由医疗人员评估之后将送回监狱设施。费城检察长在声明中说，卡雅坎特近期将因为逃逸重罪指控出庭。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由于埃及未能在人权和其他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计划将分配给埃及的部分外国军事融资转向台湾。官员说，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将扣留以释放政治犯为条件的$8,500,000援助，而部分议员还在推动要扣住供给埃及的另一笔$2,350,000有条件的援助。几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计划将其中$5,500,000的援助资金转向台湾，$3,000,000转向黎巴嫩。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华府一直在寻求加强和台湾的军事伙伴关系。由于担心台海发生潜在武装冲突，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强化台湾的国防力量。拜登政府上个月首度根据通常保留用于援助主权独立国家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批准提供台湾$8,000,000军备。官员表示，美国预计近期向台湾提供高达$3,200,000的军事援助。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普京金正恩地位颠倒，美快速做决断。忍无可忍，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出击。中粮集团重大任命，重磅人物身份暴露。不寻常的夜晚，半个中国睇见 UFO。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3号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峰会，受到美国同盟友南韩等相关国家高度关注，尤其是两人闭门秘密会谈了两个钟头，双方都对会谈内容保密。为了盟友的安全，美国国务院13号决定批准对南韩出售25架 F-35 战机，同时不排除随时祭出制裁手段。普京星期三在俄国远东阿穆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迎接金正恩，并且和金正恩握手大约40秒，然后带领他参观航天发射场，包括联盟二号运载火箭发射设施等。普京和金正恩随后连同随行官员举行了长达三个钟头的会议，两人跟着还进行了一对一会谈。在双方会晤的同时，北韩还在南苏地区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对西方的示威和挑衅意味浓厚，无疑亦都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升级。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 已经批准向南韩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25架 F-35 战机引擎和相关设备。美国国务院指出，这项军售将会藉由提供大韩民国可靠的防御能力，阻吓该地区的侵略，并且确保同美军的互操作性，来提高该国应付目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另外，美国之音报道，金正恩和普京讨论扩大武器合作，俄国和北韩意图各取所需。金正恩今次公开向普京承诺全面无条件支持普京的所有决定。美国方面认为，这显然是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普京还接受了金正恩13号发出的访问北韩邀请。有英国媒体引用肢体语言专家的分析认为，在两人之中，普京对不耐烦的金正恩显得焦虑。由第一次会面开始，金正恩的眼神交流就显得比自我意识强的普京占了上风。报道还说，最初握手的阵，普京试图以一种男子气概的手势将手伸过去，控制握手的主动权，但是指挥权就是年轻的金正恩主导。当他们坐下影相的时候，金正恩的 jacket 仍然是扣着纽，而普京就已经解开他的 jacket， 令他看起来更愿意谈判。据肢体语言专家分析，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在今次会议占据上风，因为据报道，他愿意向普京提供炮弹和反坦克飞弹来换取卫星和核潜艇技术。但是亦有分析认为，按国力，北韩和俄罗斯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只不过金正恩更年轻气盛，普京就更老奸巨猾。而据韩联社报道，今次普京竟然罕见比金正恩还要提早半个钟头抵达现场。半个钟头之后，金正恩才在黑色的豪华防弹列车出来。报道说，通常和其他外国领袖进行会谈之前，为了能够占有优势，往往会比对方还迟到，这也是一种心理战术。报道指出，俄罗斯和北韩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俄罗斯在入侵战争中弹尽援绝，确实有求于其他国家，因此普京被迫在外交和军事层面向金正恩落赌注。而在另一边，美国就乘机施压。美国政府上星期表示，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武器谈判正在积极推进。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12号警告说，普京和金正恩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潜在的武器交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对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接触，以及对他们之间任何形式的潜在防务合作，都会密切监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警告，俄罗斯和北韩的任何合作可能违反多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美国警惕紧北韩的卫星被用来研发平壤的弹道飞弹。普京曾经承诺就北韩卫星事务合作。米勒表示，若果情况确实，美国将会毫无犹豫地祭出制裁。另外，中共今次对普京和金正恩的会谈保持沉默，亦都引发外界猜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北韩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是北韩和俄国之间的安排，涉及的是两国关系。他还补充说，中国和北韩关系发展良好。分析人士认为，莫斯科和平壤更深层次的军事关系，一方面令北京如坐针毡，一方面就紧张观望，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在中国生产的廉价电动汽车开始霸占全球市场之际，欧盟忍无可忍，重磅出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3号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入口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在位于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说，欧洲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竞争优势，保护欧洲企业免受任何不公平竞争。他指出， 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因为有国家的大量补贴，价格才被人民压得这么低，而这是无法接受的。欧洲对竞争持开放态度，但是不接受沉底竞争。他特别提醒各国不要忘记多年前欧洲光伏发电产业全面崩溃的例子。他说欧盟没有忘记中共不公平贸易的手段对我们的太阳能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中共的国家补贴太阳能板产业导致欧洲的竞争厂商败退市场。他说这样的事不能够在电动车领域再度重现。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向欧洲九个国家出口接近350,000部电动汽车，超过2022年全年出口量。过去五年，欧盟入口的中国汽车增加了4倍。欧洲对中国入口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入口汽车的关税是27.5%。中国制造商已经利用这个优势在欧洲市场快速扩张。法国经济部长纳梅尔立即回应，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法国近几个月来一直推动紧欧洲在面对北京带有保护主义做法的时候，要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欧盟立场正确，因为这不是推动高性能而且廉价的汽车，亦都不是要将中国产品踢出欧洲市场的问题，而是看看是否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隐性补贴，那就意味着不公平、不合理的竞争优势。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表示，一个充满不明朗的世界里面，欧洲必须再次回应历史的呼唤。中共的中粮集团公司网站13号发出一份很有意思的通知，是关于香港富豪霍英东的孙霍振刚的职务调整通知。通知说，根据关于霍振刚、欧阳谦职务调整的通知，国资党任至2023年6月6日精神，霍启刚同志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欧阳谦同志不再担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中粮集团公司网站介绍，霍振刚董事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管理学系，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现职霍英东集团副总裁等等。2023年被聘为中粮集团外部董事。阿波罗分析人士黄笃然认为，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凡是被称为同志的，都是中共的党员身份。今次中共的央企中粮集团公司公布任命，称呼霍启刚同志，显然他不是一般的港人，而是党的干部在这个集团任职，亦即是霍英东的孙霍振刚担任了中共的高干。诡异的是，关于霍振刚履新任央企中粮集团外部董事的报道，目前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已经删除，包括最初发表消息的中粮集团公司网站。在中粮集团公司网站搜查霍启刚，结果已经成为空白。黄笃然表示，霍启刚的中共同志身份，那是不打自招，越描越黑。9月13日晚，中国大陆的夜空很不寻常，大半个中国的民众都见到不明飞行物体 UFO。消息一度冲上热搜第一位，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和青海等多地的网友都拍到不明飞行物体的影片和相片，社交媒体引爆有关 UFO 的热烈讨论。山东莱州一名目击者发影片说，见不见到啊？特别光在头顶，画面显示两道光柱在天空，就好像电筒向下直照，变成一个光球之后，不用几秒时间就好像烟雾一样散开。一个小路女嗌，有外星飞船啊，妈妈。还有山东德州的目击者说，见到两道光在天空转弯，然后有加速的情况。当拿手机出来之后，这两道光就开始消失不见了，然后就变成有云和烟雾的状态。当晚山西晋城、 太原和榆次等地的网友也都拍到不明飞行物体。目击者说声音很大，照到西边好光之后逐渐消失，最后是一团雾。不少网友在评论区晒出同款的 UFO 相片，坐标涉及至少八个地区。各地的网友回应说山西见到了，内蒙亦都见到，北京亦都有见到，烟台和济南都有，整个河北的都见到，洛阳上空亦都见得到，一模一样。亦都有网友说来钓鱼的，一抬头吓了一跳，还以为两架飞机相撞，坐标在山东临沂。青海亦都见到有红色的光圈。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到底是什么呢？网友热烈讨论说无论你信不信，反正宇宙真是有外星人，多地都见到 UFO， 这个的体积有点大。还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弹道导弹飞行轨迹，但是两枚导弹并列飞行实属罕见。不过亦都有网友反驳导弹的讲法，说如果半个国家都见得到，需要跨越四个时区，那高度要在六至到八万米，这个高度无人机、飞机、导弹都是达不到的。最高的核气球高度三万米，那是极限，所以其他不用考虑，单是高度这一点就不是目前人类办得到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路透社9月14日援引三名直接知情嘅官员报道。李尚福原定在9月7日至8日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北京在会议前几日告知河内李部长身体不适，会议因此推迟。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防部和外交部都没有立即回应就越南事件发表评论的请求。14日晚间，路透社记者未能立即联系到越南驻华使馆置评。早前前中共外长秦刚消失多日，缺席重要外交场合时，最初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话秦刚因为健康原因而无法出席。最后在秦刚消失整整一个月后，北京终于宣布撤销他的外长职务。李尚福至今亦已经消失了两个多星期，他最后一次露面是8月29日在北京，在同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日前坊间传闻称他已经被中纪委相规，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 Rahm Emanuel 日前在 X 平台上说，习主席的内阁现在就好像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的小说《无人生还》。首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两个星期都没有公开露面。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随后当问及伊曼纽尔的评论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不了解情况。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华盛顿知道李尚福取消了同越南官员的会晤。由此看来，伊曼纽尔日前所说的是有所根据的。65岁的李尚福在今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他和秦刚一样，亦是中共五名国务委员之一。这个职位高于普通部长，属副国级官员。法广日前报道说，李尚福曾因买卖武器遭到美国制裁，习近平照样提拔他，可谓亲信的亲信。李尚福今年3月上任国防部长后，习即两次派遣他去莫斯科见普京，可见信任的程度。文章还说，现在中共一切都是由习近平亲自处理，高官失踪的速度亦越来越快，失踪现象还扩大到亲信圈，是令人惊讶的现象。 王毅引发议论，主要是因为他没有陪同中共总理李强出席20国集团 G20 峰会，并传出他不参加联合国大会。曾任职中共外交部和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民主运动人士、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日前在 X 平台发文爆料，王毅在家里面写检讨报告，因为陪同习近平出访期间出了差错。这个差错外界大多猜测是习近平8月21号到24号出席南非金砖国家峰会时，翻译遭安全人员强势挡住，并立即关上会场大门，令到习近平一时错愕，无所适从。他几次停下来回头，犹豫不决的画面在全世界疯传，无疑损伤了他的形象。韩连朝仲爆料说，退休多年的原外长李兆星近日重新披挂上阵，参加重要外交活动，讲明外交部已经没有人被习信任。王毅不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消息，则是《华尔街日报》爆出来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将由担任礼仪性职务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美国出席定于9月19号开始的联合国大会。而就在7月底，中共官员仲向美国官员暗示，王毅将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在美期间，王毅或前往华盛顿展开详细讨论，为习近平的旧金山之行做准备。报道指出，这个为习近平11月访美出席 APEC 会议的计划增添了一个变数。报道引述美国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分析，北京最近的举动显示，中共领导人可能试图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让步，比如放宽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以此作为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并可能同拜登会面的条件。王毅缺席重要国际场合引发议论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报道，王毅将在9月18号访问俄罗斯，并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这个刚刚是联大会议开幕的前一日，显示王毅缺席大会并非因为出事，而是北京在美俄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侧面印证了《华尔街日报》的北京试图向美国施压的分析。但无论如何，王毅未陪同李强参加 G20 峰会的确诡异，加上早前多名中共高官连续消失，韩连朝表示中共暗箱操作越来越黑暗，外界怎样猜测都不为过。法广亦报道说，中共党中央的黑箱作业令到一切都昏暗不明，什么都可能发生。习近平掌权的初期有王岐山辅助，认定要巩固政权长期执政就要先扫清党内障碍，于是开辟选择性反腐，现在一切都由习近平亲自处理，高官失踪的速度亦越来越快，失踪现象还扩大到亲信圈，是令人惊讶的现象。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日前发推文嘲讽，习近平的团队就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三13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太空发射场举行了会晤，两人视察了火箭发射台，并举行了高峰会议和晚宴。据俄新社报道，俄方表示乐意协助北韩制造卫星和支援北韩的军事技术发展。金正恩表示，北韩将同俄国的双边关系列为第一要务。他还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形容为神圣战争，并表示北韩俄罗斯两国将携手对抗帝国主义。塔斯社报道称，普京在峰会后受访时表示，俄罗斯和北韩有意扩大交通、农业等范畴的多方面合作，包括建设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通往中国，令到物流三国运输量扩大数倍。他说，我们还要向北韩提供人道援助，但除了人道援助，一切都是对等条件下合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双方有讨论军售，但没有披露详情。俄新社报道，普京会上有讨论送北韩籍太空人上太空的可能。华尔街日报报道，两国领导人此言强化经济和安全议题合作，会后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条约或联合声明，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普京和金正恩是因地缘政治现实而靠拢，是各取所需，并不是兄弟情谊。在闭门双边会谈后，普京在发射场内设宴招待了金正恩。朝中社星期四报道，宴会结束后，金正恩郑重邀请普京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北韩。普京欣然接受邀请，并重申将坚持不移地延续两国传统友好和历史。金正恩在东方太空发射场逗留了约四个小时，约在傍晚六时过后登上房车离开，继续乘坐专用列车太阳号的行程。普京透露，金正恩将转访俄国工业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并参观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远东联邦大学科学院的一些设施，同一个专门研究海洋生物学的实验室。美联社报道指出，两人继2019年的再度会面，彰显着随着两国在不同阵线上和美国的对立加剧，双方利益趋于一致。美国之音援引其他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希望获得北韩的炮弹用在乌克兰战争，而平壤似乎希望获得卫星和核动力潜艇的先进技术，以及莫斯科的食品援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北韩俄罗斯能从对方得到什么有待观察，他们对彼此没有太多的信任和信心。如果他们决定推进某种军火交易，这样显然我们会采取措施，我们会适当地应对。对于这一次普京会，中共反应亦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关于普京会的相关提问时表示，北韩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是北韩俄罗斯之间的安排，涉及的是北韩俄罗斯关系，中共北韩关系发展良好，似乎事不关己。但是中共却在普京会前两次派员访问北韩，而中共外长王毅亦将会在普京会后访问俄罗斯。韩联社引述总统办公室高层官员讲法报道，尹石月这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内容，预计会提及近期北韩和俄罗斯军事交流的相关分析和信息。韩国政府亦正和美国、日本等主要友邦商讨可采取的个别和多边应对措施。普京会密谈了约两个小时，虽未公开任何共同声明和资讯，但从金正恩会前公开表示会永远支持俄罗斯，普京则声称俄国可帮助北韩打造卫星。外界推测两人应深入讨论包括军事交流在内的双边合作方案。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全可辉14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军方正密切关注北韩和俄罗斯可能在东海实施联合军演的相关动态。对于若发现联合军演迹象，是否可能和美日合作进行飞弹防御训练，全可辉表示会由合同参谋本部进行充分考量。南韩统一部长金英浩14号出席活动时，亦对俄罗斯北韩未来可能进行的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表示忧心。他说，目前仲未能掌握两人会谈的具体成果，但很明显包括军事领域的合作，呼吁双方主动停止这一种自寻孤立和退步的违法行为，确实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规范。至于俄罗斯北韩的军事合作可能到什么程度，南韩当局仍持保留态度。统一部高层官员向媒体分析，俄罗斯能够期待北韩提供的自由炮弹，从这个观点来看，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的尖端军事技术支援显然有限。不过官员亦说，俄罗斯当局从长期来看会认为俄国和南韩的关系比俄国和北韩的关系重要，以长期来看，北韩只会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负担，认为中共俄罗斯北韩合作强度不会很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欧盟议会的年度演讲中表示，全球市场现在充斥着廉价的新能源汽车，而且他们的价格被中共巨额的国家补贴人为地压低。目前欧盟汽车的标准税率为 10%， 欧盟委员会将在未来13个月内 决定是否征收高过该标准的关税，这个可能会引发和中共的贸易战。在这一场反补贴调查中，还包括在中国制造的非中国品牌，例如特斯拉、雷诺和宝马。在慕尼克举行的 IAA Mobility 2023会议后，欧盟开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涌入欧洲进行了调查，因为参加的中国的新能源车企比去年多了一倍，从重量级的比亚迪到小鹏汽车这样的初创公司。会议召集人表示，大约 41% 的演讲者来自亚洲。在该活动中，欧洲车企努力展示低成本高科技的新能源汽车，试图跟上亚洲车企的步伐。虽然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不高，但随着他们向中国境外发展，这一种情况很容易改变。因为中国的国内经济成长放缓，加上特斯拉的大幅降价，令到这些中国车企感受到向外扩张的紧迫性。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8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增长了 31%。 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国在欧盟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所占的比率已经上升至 8%， 并可能在2025年达到 15%。 这些中国汽车平均比欧洲制造的车便宜约 20%。 中国驻欧盟商会对此表示关注，并反对启动调查。他们认为该行业的竞争优势不是由于补贴，亦敦促欧盟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同美国一样，欧盟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在向新能源车过渡所需的材料和产品方面。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都令到一些欧盟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
中共装备部传出被全部调查，将由核潜大秘出使。英国新法律，政府禁止装中国监视器。许智峰亲属被香港警察带走，自曝其短。台北航太展望无人机研发对抗中共。金正恩保镖狂抹等，怕被落毒。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从火箭军陷入泄密传闻开始，中共军队高层嘅动态就引起各界关注。最新传闻指，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有七个将领被带走调查。
谢万军9月14号在社媒爆料话，就在13号，总装备发展部下副部长、姚副部长、项目中心王主任、科定局局长、侍装局局长，共七名将军都被带走调查。其中下副部长曾经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首席大秘书，姚副部长被抄家。谢孟军所讲的总装备发展部应该是装备发展部，前身是总装备部。这则消息目前并没有获得证实。这一类有关中共军队高层异动的消息最近络绎不绝，消息或真或假，但都反映了中共政局的隐密和不稳定。上个月底，装备发展部曾经公告说，已经在内部展开调查，要针对腐败采购、主动泄密等违规行为，反查到2017年，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清洗军中反对派的举动。在这则公告之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就从外界视野中失踪。李尚福由2017年起担任装备发展部部长，今年3月才接任国防部长。在谢孟军提到的最新传闻中，被带走的下副部长曾经是张友侠的首席大秘书，张友侠亦和装备发展部有关，他是李尚福的前一任装备发展部长。因此外界猜测，李尚福和张友侠如果出事，或者和习近平倒查装备部有关， 大纪元就爆料指出，习近平最近对军队落手，都源于他对预言的恐惧。大纪元引述可靠消息指，习近平真是相信预言，好怕死。预言入面有拿住弓箭射的图片，他认为和火箭是对应的，所以他将火箭军都撤了，捉起来，这个是主要原因。李尚福虽然不是火箭军出身，但他是中共航天领域专家，从事的工作一直和火箭发射等有关联。至于张友侠，曾经有分析说，因为张字可以拆解为长和弓两个字，暗合推背图第46象中对发动政变的将领的描述，所以亦令习近平担心。第46象指出，由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目前中共火箭军军头被换，外交部鸡飞狗跳，如果上面提到的传闻被证实，这样装备发展部亦陷入混乱。
英国议会下议院礼拜三9月13号批准一项新法，禁止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安装中国的监视器设备。依照新规定，政府机构将会撤除大批中国的监视器，新法仍然需要送交上议院批准，才会正式成为法律。
伦敦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主任古德曼说，这项法律将迈出新的一步，令海康威视、大华等企业生产的中国制监视器在英国消失。海康威视和大华在英国的存在成为历史。之前英媒报道，一名曾任英国议会研究员的男子涉嫌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因而在今年3月被捕。该男子发声明否认自己是间谍，但他被捕的消息已经促使英国议员呼吁政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英国首相辛伟成誓言，他不会接受中共干预英国民主。他刚刚在印度新德里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明，绝对不会容忍任何针对英国的间谍行为。有英国议员之前就呼吁禁止销售使用中国国有企业海康威视和大华的监视器。根据英国政府的独立专员调查，英格尔和威尔士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警力使用海康威视制造的监视器。英国政府已经承诺每年将向议会通报已拆除的摄像头数量，以便议员追踪相关进展。去年11月，英国政府以安全风险为由，要求各部门停止在敏感建筑上安装中国制监控摄像头。英国内阁大臣杜登当时提交给议会的书面声明指出，因为这些系统对英国构成威胁，这些系统需要受到控制。
香港警方12号带走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的外父、外母和大舅，想了解三人是否仍然同许智峰有任何联络或者金钱往来，并声称是协助调查许智峰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时事评论员吴志深直指，这种威胁只会在中国和极权国家才会发生。
警方12号早上到新界元朗带走三人，许智峰的外父李嘉林、外母何木群及许妻兄长李锦彪，最终三人都获准离开警署，没有被捕。警方国安处由7月初对8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发出悬红通缉令后，就陆续带走8人的在港亲友协助调查，至今最少曾经带走25人，包括前议员罗冠聪的父母、兄长、大嫂，前议员郭荣亨的父母及兄嫂，香港议会筹办人袁公仪的前妻和4名子女及媳妇。在美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的父母及2名兄长，以及许智峰的外父、外母及大舅等。许智峰表示，警方的做法令在港亲人受到威吓，造成压力。他直言，中共对流亡异见者打压越大，只会更显独裁者的残暴，在国际更被孤立，自爆其短。 传媒人出身的吴志森在网上节目中批评警方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将被通缉者家人带回警署协助调查，真正目的是威胁，是要令被通缉者断六亲，令他们被家人埋怨，做到亲情联系亦不可以有。
2023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14号开展，一连举行三日，有超过240间参展商，960个摊位，涵盖国防、航空、太空、无人系统载具等领域。美国在台协会首次集结20多间美商以美国馆参展。美国知名大厂雷神、奇异、通用电子、洛克希德马丁等都将会参展。此刻亦都首次筹组国家馆参展，将会展出自走炮等武器装备。
台湾的国防部、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组成国防馆，选出26项制空、制海、地面装备等自主研发武器，加上研发成果共54项参展。台湾的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指出，国防自主是国防部重要政策，透过航太展展出科技化建军练兵的成效。展品中有6款飞弹、11款无人机。中科院航空研究所所长齐立平解话，其中的巡飞弹二型无人机机动灵活，发射箱可安装在舰上或机动车载上，有日夜间作战功能，可以人控或自动攻击。飞弹本体易于携带收纳，可配备高炮弹药，利用影像、红外线、微波等寻标记。台湾军事评论员陈国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巡飞弹二型无人机点解咁具备特色？佢其实系参考咗俄乌战争中双方作互相嘅攻防演练嘅成果。陈国铭提及，去年蔡英文宣布成立无人机国家队，民间厂商制造能量不弱，以运用于乌克兰战场上，国内制造无人机能量不是问题，无人机最大能够发挥战力，关键在软件。陈国铭说，每次国防部公布中共无人机侵扰，如果派无人机上去逐队厮杀，这个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期望台湾中科院和民间厂商快点突破，将无人机升上去对抗中共的无人机。中共这个礼拜多日来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从这个礼拜一开始，中国加大了对台侵扰的力度。据统计，这个礼拜迄今总共有143架共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逾越海峡中线的共军机共有73架。台湾国防部1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正获共军机68架次，共军舰19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至于日前自台湾南部近海通过的中共航空母舰山东舰，目前仍在西太平洋和共军机舰执行海空联训。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访俄罗斯和普京会谈，会议前一段现场影片曝光，引发外界热议。从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北韩的保安人员除了测试张凳能否承受金正恩136公斤的体重之外，还彻底清洁了整张凳，似乎担心遭到暗算，显然不完全信任普京。
每日邮报报道，金正恩和普京13号在俄国远东阿穆尔州东方太空发射场举行面对面会谈。会议开始前一段影片可以见到，金正恩随行团队中一名身穿黑色西装、戴住白手套的男性保安人员，先用一块白布仔细擦拭座椅，包括椅背、扶手到座垫。接住仲攞出疑似系金属探测器嘅装置喺椅子上来回摆动。此外，另一名男子就由上往下向椅子同扶手施力，似乎喺测试椅子是否能够承受金正恩嘅重量。过程中仲有一名女子亦喺旁边协助，后方仲有一名睇似系俄国嘅男子，密切注意北韩人员嘅一举一动。 至于检查椅子够唔够坚固嘅原因就显而易见，因为金正恩体重据报超过136公斤。画面中呢一款凳采用 IKEA 家具常见嘅设计，冇后脚，而系由弯曲嘅木头支撑。一旦被佢嘅体重挫坏，金正恩恐怕亦好尴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